今天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七章一开始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应该是灵啊，没不是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我们知道第七章是接着第六章最后，第六章十八节那里就说到这位全能的神在这里应许说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而且我们知道在十六节那里，六章十六节那里保罗也说到说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应许神全能的神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而我们就是神永生的殿。这个应许是根据第六章，特别是讲到我们能够分别出来，我们能够分别出来就是神的儿女，就是神的殿。所以因着神这一个应许，所以神的儿女就应该追求圣洁的生活，生命成长以及成圣，不单只是神所喜悦的。而且呢，如果我们读第七章，我们就发现当神的儿女们成长，神的儿女们追求圣洁，活在神的旨意里面，也能够成为神用人的喜乐与安慰。我想这一点在这一章里面是非常重的给我们看得出来。所以到了第七章第一节就是说就当洁净自己。如果我们读这一句话的语气的时候啊，是一个主动的语气，就当洁净自己好像是信主的人我们应该主动的有一个意愿所以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成圣是我们当尽的本分。因为今天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们都说我们什么都是靠恩典，不错，都是恩典。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跟前的时候，神的儿女也有我们应该尽的责任所以在这里特别是讲到说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的一切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一面里面有很重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人需要答应神的呼召来洁净自己洁净的意思这里讲到就是除去身体的污秽除去灵里面的不洁因为身体的污秽就带成我们的不义，而灵上面的不洁，也就是说灵的不洁当然最明显的就是拜偶像好像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节那里说是特别讲到禁戒偶像的污秽，还有呢奸淫。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里是讲到灵的污秽，是讲到不谦，好像罗马书十八章那里面不在神面前不谦诚我们身体污秽就大概叫不义。当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主，我们在地位上因信就被称为义，但是当我们实际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主动的追求这是神的儿女们所必须要的而且这里说呢是敬畏神得以成圣， 当我们知道就敬畏神，就 fear God， 是怕神什么呢？是怕惹神的不喜悦啊，惹神的啊愤怒啊，所以我们不敢沾染那些惹神愤怒不洁之物，怕得罪神，以致成圣啊。我或者是说，在这里说敬畏神得以成，好像在敬畏神的里面，我们渐渐能够成为圣洁。这个圣洁不单单是地位，而是实际。成圣，如果根据根据第六章上面所讲的分别出来的原则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成圣呢是从神之外一切的东西里面分别出来啊，然后才能够传然成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讲到的这个成圣是主观经历上面的啊，这个事实啊，当然就是透过我们在过去这一两年里面一直讲的啊，魂的得救而引出来身体与灵在神面前得洁净。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啊，这个属灵的征战一直在魂的里面。当生命成长的时候，带出来的结果就是身体洁净，灵也得洁净。那个战场其实在我们的心思里面，但带出来的结局啊，是在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灵里面啊。所以我想这里特别是讲到除去身体灵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好像就跟我们前一段一两年里面讲到的属灵的操练的事情，这个是果啊。那个这里所提醒的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敬畏神实际洁净自己的这一个态度。但这一章重点我想是从第二节到四节是一段，然后从第五节到末了也是一段。那这里特别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中间的他们相处所带出来的一些的事情，也带出了一些的原则。七章第二节就我相信应该可以接上六章十一到十三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好像从心里面发出的那些的话啊。因为十一节说哥林多人呢，六章十一节，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所以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啊。好像保罗向他们掏心挖肺的就把他的心讲了出来啊。而且呢到了第二节就是说，我这样对你们，你们心里要宽大，也接纳我。而且呢他这里说到我对你们，我相信这个不单单是对哥林多教会，也是说一个保罗服侍众教会或者是一个服侍主的人，这里讲到说我未曾亏负谁，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就是服侍主的人我们不亏负人啊，未曾败坏谁，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不败坏人，我未曾占谁的便宜，服侍主的人不占人的便宜。所以我觉得这几句话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指引也好，是一个提醒也好，给我们指出一个服侍主的人一些的态度啊。 那刚才我们就说到，说到保罗对他们是哥林多教会有一个忠心的关切，所以他曾经对他们有严厉的责备，那意思呢是叫他们能够回到主的跟前。所以保罗曾经说我对我说话像对自己的孩子说啊，所以呢他可能这话可能说的比较重啊，但是说呢他说我求你们心地宽大，收纳我们，并且说出保罗的对他们的心情，说你们藏在我的心里，情愿与你们同死同生，而不是定他们的罪。为什么我这里说呢？如果你读达比或者你读原来的文呢，这里说情愿，中文说情愿与你同生同死啊。这个一般来讲的是人的来讲是这个次序这样，我们同生同死。但是你读达比的翻译或者是读原文的话，它这个次序是同死同生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里面有它的意思啊，好像是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说，我们若在他的死的行政上与他联合，也在他复活的行政上与他联合啊。如果你读我们读哥林后书四章十节，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跟哥林多教会我说讲到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啊，这个生死不是人一般讲的那个生死，这个是讲到在基督里面与主同死，然后死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那才有活。所以我们这个活是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的这一个活而是在这种的关系底下，所以保罗对他们的责备不是定罪，而是挽回。所以保罗他一开始他已经曾经说过啊，他说第四节，他说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分外的快乐。我们知道到了第七章这里讲到一个服侍主的人保罗，他因着教会而得着的安慰与喜乐，而且呢他特别是讲到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分外的快乐这里很清楚是保罗都因着哥林多教会的回转而呢，所以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在一切的患难中分外的快乐你看这个这些形容词多多夸口，满得安慰，分外的快乐我们看到保罗他当时的喜乐跟得到的安慰完全是根据看到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的转回与属灵的成长而且你看到这种的喜乐是属天的，这种的喜乐是属天的是别人不能够领会，而是我们看到就是真正享用过这种安慰的虽然他在侍奉当中经过许多的艰难但我多少时候就觉得，如果你没有经过艰难，你就不觉得能够得安慰的那一个的程度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这样忠心的服侍，经过许多的艰难，他看到神的儿女长大，而有这种 啊，以神为乐的这种的享受啊。六章十一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对他们说我向着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啊。然后呢到了七章第四节，说我大大的放胆啊，然后呢多多的夸口，满得的安慰，分外的快乐。所以我就看到在这里，神的工人跟这个蛮有问题的哥林多教会，他们当中的关系没有间隔。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宝贵，因为今天在人与人当中的关系啊，如果今天特别是如果是一个故宫对教会的关系，绝对你不会看到有保罗这种说口是张开的大大的因你们多多的夸口，满得安慰，分外的快乐。这个完全是出于生命释放敞开，好像没有什么顾忌的啊，在生命里面的这个扶持劝导帮助教导而引出来的喜乐与安慰啊。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回转与顺服，实在是啊，让这位安慰这里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啊啊，第六节，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当然，借着提多不是提多个人，而是借着提多所带来哥林多教会的消息，而叫他得。安慰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主的话说，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也就是说保罗已经丧气了在极大的艰难里面因为他第七节第八节他就因为他曾经写过信，很厉害责备的信。当我们的弟兄以前已经讲过，在我们读这个。第二章的时候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提过啊，就是因为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之后跟在写哥林多后书之中，很可能还是写了一封书信去很厉害的去责备过他们啊。那因着他们主保罗对他们的责备，引起哥林多教会里面带来忧愁引起哥林多教会里面带来忧愁。但是呢下面就说，因你们说我后来虽然懊悔，就是说为什么保罗说懊悔呢？因为他写了很严厉直接责备的话来对哥林多教会，他可能稍后还有一点后悔怕真是伤了他们。但是他说呢，后来我虽然后悔，但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所以在这里说第十节继续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这样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些的话啊，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保罗一开始他不知道这些责备的信送出去反应如何，而有一点的不安，所以好像有点后悔。但如今呢，从提德那里得知到这个信产生良好的后果，所以他就不再懊悔。因为当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收到信的时候，受责备的时候，可能带来忧愁，但是呢从忧愁中就产生 懊悔啊，就被挽回。我相信因着他们顺服神，也思念到保罗神的用人对他们的这份心，所以他们的学习呢，因着这样就叫保罗得着安慰。第十节说，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当我们知道这个得救不是灵的得救，是魂的得救啊，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所以在这里看到呢，这里特别是讲到我们的心思，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或者按着生命的带领，当我们真正受责备有难处，保罗很厉害的指责他们的时候，当然你不指责当然是里面很不开心，是忧愁，因为今天大家都喜欢你夸我，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就都说好啊，你不好他也找一点好处来说，所以大家个个都飘飘然，所以个个的己都非常的大啊。但是神的工人对于教会，当然我们不能够整天挑毛病啊，因为我们看到后来当他们悔改过来的时候，保罗就说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啊，然后我对腿多夸奖你们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需要看到弟兄姊妹身上主的恩典，主所做的啊。所以你做父母的现在也需要该夸奖的你们也要夸奖一下，因为中国人的传统就是说反正就是骂骂孩子，就骂孩子就成才了啊。这个不是圣经的原则啊。圣经的原则你看这里是第14到16节那里讲到夸奖。当然他的夸他们是根据相信主在他们身上要做的功而夸，而产生教会的工人对教会的信任啊，也放心。但是在神的带领底下，我们就看到保罗曾经写过很严厉的信叫他们忧愁，但是感谢主，这些忧愁叫他们产生悔改懊悔啊。而且呢，我相信这里面呢是看到一个说第十节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要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哎呀，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这我们忧愁都要照着神的意思来忧愁，说站在神的心思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问题啊，而不是以世俗的忧愁，因为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因为今天有人来责备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用世俗的思想去看的话，那很多时候人就会怀恨在心。所以你这个保罗就是岂有此理啊，不来看顾我们啊，不来帮助我们，老远就是看到我们的问题，还写这么厉害的信来骂我们啊。如果他们自己坚持自己一些的话会叫你受伤，不肯脱离自己的愚昧，这样的话呢，说是叫人死，当然这个死不是肉身的死，是落在属灵的死亡里面，是越落在黑暗的里面。但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意思来忧愁，令人神能够救我们脱离亏欠，重新恢复交通，引出这个生命啊，魂的得救啊，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所以保罗在与哥林多教会的这些的关系，这几封的书信的里面，我们看到教会与工人当中的那一个关系是赤目敞开的，而且呢是没有任何复杂的人的自私的心思，而且完全是活在神的面前，为了叫神的儿女能够转回过来。所以我想这样的心思啊，保罗这样的心思不记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不单单记载哥林多教会他们回转的这件事情，也带出了一个我们服侍的一个原则，就是今天不论是教会接受责备，或者是服侍的人对教会的带领，这里都是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相信 依着神的心思忧愁，跟照着世俗的忧愁啊，我想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被哥林多的教会能够被回转过来，他们是要伏在神的权柄底下。就我相信，我们每一次每一个人学功课，我们都需要有罗马书十二章做基础，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就没有办法依着神的意思，忧愁都没有办法，你只能够要着世俗的这个心思来忧愁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激励，也看到今天在教会的里面，神的儿女们的喜乐与安慰的源头，或者服侍主的人的喜乐与安慰的源头，不是根据地上的享受，这些层次太低了。我们感谢主，比如说前礼拜天我们有几位弟兄姊妹受浸，当你看到他们的见证的时候，我就发现整个聚会是充满在一个喜乐的灵里面。这个喜乐的灵是只有服侍主的人，在主里面的人，我们里面是看到主在这些弟兄姊妹身上做的，而且看到所做的都是主做的啊，里面不是没有一点人的觉得我们做成了什么事情啊。因为今天很多人以为我们做成了什么事情，我们大大的庆祝，我们在这里看到没有这个味道，而是看到主做成了，我们喜乐安慰，那个层次是远超过一切属地的成就也好享受也好，这个层次完全是 beyond 这些。那保罗在这一章圣经里面特别是也提了出来，当然到了第七到十四节我的时间也没有了，就特别保罗是讲了这些积极的话我们没有因着哥林多教会的败坏与失败对他们失去信心，而且呢他因着相信主而他在他们身上夸奖，而且他所夸奖的话成为事实这个是我们今天看到神的用人相信做工的主，在这些有生命的人的身上他要负完全的责任所以在依靠主的基础上给教会一些的带领，而呢工人与教会彼此，这里最后一说凡事上为你们放心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一方面我们需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带着责备，带着权柄；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相信个人里面的主必带领他们要成全主所要做的
我记得弟兄的交通，我先第一节交通点，第一节后半部分。刚才弟兄也提到了说，就是说敬畏神得以成圣，按照我们的英文译本上的也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在敬畏神的里面渐渐成圣。这个就让我们看起来了以后，就是敬畏神在我们这些作为恩典时代的神的儿女是多么的重要。实际上这里说这一点并不是说否定了就神的恩典，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魂生命的得救的过程中，仍然也必须就是说充分的依靠神的恩典，离开了神的恩典我们也不可能进任何一步。但这里讲敬畏神，我觉得重点感觉乃是说从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自身的这个部分来说的，就从我们自身的这个，或者说就是我们这人的这部分我们当做些什么，这必须要有一个敬畏神的态度才行。那么如果 记到那个下面的第十节跟十一节那里头所说的，特别是十一节后面他说，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执法，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了。那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有哪些项目能够表现出我们是已经在这个圣洁的这个天路上已经往前在走呢？我觉得保罗在这里告诉了我们这个七个方面的一些内容。刚才弟兄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如果顺着神的意思去忧愁，我们就不可能就是说有人的那种想法出来，就会恼恨别人，恼恨保罗来责备我们。那真理告诉我们，是我们自己在诉说自己，然后自己在恨自己，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说这一点呢，就是说如果这一点我这次读的时候我个人感觉到，如果是离开了你里面有那一个敬畏神的心，我觉得是很难到这一步的。正是因为你有了这样一个敬畏的神的心思，你才能够依着神的意思去忧愁，然后你才能生出这样的七个结果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说这段时间我特别有这样重的一个心思，就是说因为我总觉得现在我们这个年代很多的太多的强调在神的爱里头，在神的恩典里头，以至于我们很多人会轻忽神的恩典，就是没有这种敬畏的心。我觉得这点很重要。第二点呢，就是说第二第三节如果再结合那个上面的六章的那个十一节里头，那这里就讲了一个心地宽大的意思。心地宽大如果看这个英文的话，我们也看到他就说你在要在心里要有一个位置。那就是说保罗对哥林多人他心里有给了他们一个位置，那么这里呢他也要求哥林多人在心里给他一个位置。那更重要的刚才就是三节的后半部分，我弟兄也读到了，就是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这实际上是先是同死后是同生。实际上弟兄引了很多经文，我觉得就是说还有一段经文是也是比较好的，就是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节那里头也就讲到，就是我们如果与基督同死，我们必与他同生。所以说这点我们就是说就想出了一个点。我们因为前段时间在查哥林多查约翰书信的时候，我们对弟兄相爱我们真的是很有感慨，但是我觉得即使是这样，我们查过了以后，我们脑子里好像也更多的对弟兄相爱的真理有了一些认识，我们也 try 试着去做些什么，但是我觉得至少从我这里我自己来说，我好像还是很贫乏，很做不出来，就是到目前为止对弟兄相爱还是很差。当时我觉得查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书信的时候我接着那个我们红军弟兄的交通，就是觉得这个弟兄相爱一定要有一个生命的连接，有个生命的连接对我们弟兄相爱是很大的帮助。但在这一点在这里呢，就让我看到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应该同死同生，就是当然这个也是生命了，但是就是说这个生命是从一个生命的经历上所来强调来说这一点的，就让我们怎么让我们跟上去。我有个特别的印象，因为我以前就是说是一直是从部队里出来的，所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在部队里的人啊，如果是最重要的一个感情啊，是超过在世界上或者说是在世界上一般人的感情里头有一个最深的感情，就是战友情。这个战友情不是一般的就是说在和平时期的这种战友情，乃是就是说一起曾经上过战场的那种战友情。那个感情真的是很让他们能够分开。那我现在回想起来，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情在里呢？因为他们在曾经在一起经历过一个死的经历，
然后他们活下来，所以他这种感情很难把他们打开的。但是这个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讲，这个人的这个占有的感情，他根据我们这个同与基督同死同生的这个感觉要差的很多很多。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可能在为什么主在十字在地上的时候一直反反复复的说你们如果要跟从我，必须舍己，必须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说我们如果真正的没有经历过这个死的感觉，不经过这个死到生的这个经历，我们真的很难活出这种弟兄相爱过来。我们也很难就是说能够把自己的那心里的留出一个空间给我们的弟兄，给我们的或者说神的仆人来。就是我觉得是这点是很重要的。当然这里如果我们结合这个圣经的其他地方，我们就看到这个彼此的接纳呀，实际上是在一个根基的基础上。我们如果在人的里面根本是不可能接纳的，但是我们有一个点，这个点就是在基督里能够彼此接纳。因为我们因着我们与基督是个同死同复活了，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跟弟兄姐妹之间，我们也一同的要经历这样的一个同死同复活。这个同死同复活必须是在基督里的，我们共同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起来，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才能出来，这样的一个生命才能彰显出来。我觉得这一点让我就是说这次看的时候感触比较深的。我想先交通这一点。
第七章也有很多保罗的从神的用人他的品德上面也有不少第二节不占便宜啊，不怎么就好比有人说不草率预配一篇信息，然后又大胆的释放等等，这些都有他的让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还有像第二第三节，他你看他跟教会之间这样心连与教会，他一面又不能不指责，但一面他又是那样的把教会放在心里，又唯恐最后指责过分。当然后面也是讲到他在信心中，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都讲到爱教会，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因为在基督里他对教会确实有这样一份。那么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刚才弟兄讲到就是第七章或者说第七章第二节开始是连上第六章十一到十三节的。那么为什么当中要插入一段就是要分别，然后是讲到成圣。那我其实想到当神的目的要神的用人，最后那个执事是要与神和好，最后也是带到身体的那个的一的里面。但当然这个和好不是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所以在这个当中就是保罗在第二七章第二节之前他就插入了那么大的一段，那就是说一切的依据就是神，或者说第六章的最后一切的依据就是在基督里还是不在基督里。所以就好比当我个人觉得后面有一句讲到因着但是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那么第七章第一节你当然可以说从罪和不是罪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敬畏神，最后我们要与神和好。但我想当讲到除去一切的污秽，就像约翰福音十三章当讲到洗脚的时候，这里还不光是洗掉罪，一切的从属地的沾染的东西全部要被对付掉。也就是说即使像忧愁这些也许可能会或者有一些的懊悔也许可能带来好处，但是这些是世俗的不是在基督里的，那全部都要被对付掉。那所以我就觉得当中是插入了那么一段，就是最后怎么能够从具体角度来说工人和教会的关系也好，那么从身体的最后呢一的建造起来也好，那我想当中的一个的原则就是以神为出发点。那就这里也是讲到后面是讲到他们生出了恐惧，而且特别是讲到有一处也是讲到恐惧，这个的恐惧是15节是怎样 恐惧战惊的接待他。那也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的基础，这个恐惧跟这个敬畏是同一个字，就是还是在神的自己。那我想这是一个点。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当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你看到里面有很多快乐，很多的喜乐。也许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这一些，大概一半的词，这个词都是用在第七章。那么我想哥林多后书前面是讲到新约的指示，那我觉得到一章到七章是一个段落，好像第八章开始又在讲，有点讲另外一点的事情。那么就是前面保罗也讲了那么多的艰难，也讲了那么多的破碎，那么最后带出一个结局，就让七章让我们看到是一个比较让里面觉得舒畅的这样的一幅图画。也就是说经历了前面那一些新约的执事讲的怎么样讲的怎么样，最后带出一个结果，身体无论是被服侍的也好，无论是服侍的也好，最后都带到神的一个的喜乐的当中。而我觉得当读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哇，觉得这个一个挺美的图画，说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惊的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你看这彼此之间，但这彼此之间的基础，那个的顺服其实是因为顺服神，就像前面他们怎么会有这个热心，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悔改也好，怎么样是按照神的意思，就是在以神为那个基或者以基督为基础出发点的情况下，最后就带来这一幅比较美的图画，就是新约的那一个的执事所带出的一个结果。那我觉得从保罗人本身来说，一面确实他因为教会他最后能够喜乐，他能够得安慰。但我觉得在整个的过程中，保罗他也学习他的功课。他第七章第六节，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保罗他经过丧气，他前面说有一个内有惧怕，那么他怕什么呢？一个当然是可能是哥林多教会的那些的情况，另外他也可能有一个惧怕，就是他那封信写出去到底会带来怎样的一个的结果。那么我觉得最后他说他们能够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前面有一个基础，是因为保罗依着神的意思写了这样一封信才带来这个结果。但是我觉得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灵里面是有些的把握神要他这么写，但在他的魂里面呢，可能是又是有点不是那样的能够确定，甚至到了一个程度他都要到丧气的时候。但就在这一个可能人到了那样一个好像也看不到提多怎么样的时候，诶，正好这个时候提多来了，神借提多安慰他，神也借着提多带来的信息安慰他，神更是借着哥林多人他们的变化带来提多的变化，也安慰保罗。所以这个当中就是说，你看保罗他也是经历到，就是他不光是被服侍的对象能够被带起来了，保罗自己他也有这样的一个的经历，他可以经历到后来，他可以放胆讲，他可以有分外的喜乐。这我想这是作为一个神的用人，作为服侍的那一方他所得到的。那么到了第十节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这里还是一个分别，一切到底神的意思还是世俗，到底是基督那一面还是不是基督那一面，那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一个是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那也就是说世界上的哪怕是一个的忧愁能够带出一些的懊悔也是暂时的，可能你今天只是因为人的因素不是因为神的因素，你可能后悔，你可能有点懊悔了，但是日后又会改变，这个是暂时的。那而且世俗的忧愁带出来是叫人死。那我就觉得回想当新约讲到新约的执事的时候，他怎么这个执事是永远的，这个执事不是暂时的，这个执事带出来是叫人生不是叫人死。第三章第四章，我想在这里第七章就把前面讲的那个新约执事的这样一个的特点，通过第七章是在经历中把它带出来，让人看到新约的执事确实带出这样的一个的结果。而且后面他不是说是为亏负人，也不是说为受了人亏负，也就是说最后都不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不是解决一件事情，而是要把人热心表明出来。我想就是他特别里面有个强调是要在神面前，那也就是说我想具体好像是热心了，顾念保罗的热心，那我想具体就是要把被服侍的对把教会最后能够带到合神心意的这个光景。所以觉得第七章给我看到就是一幅挺美的图画，新约的执事最后这个果效怎么就能够显出来。
第七章，我看第七章，我里面最大的那个感觉就是，我想保罗，特别就是保罗要把那个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的问题，把它指出来然后呢，我想他在这个过程里面来显明一个神的用人他在神面前的那个该有的他的品格，因着他的品格，他对这些的事情他的态度是如何。我想呢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我们都没有问题保罗是非常爱哥林多教会的。但是呢在爱的里面呢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比较可以就是说比较很难做保罗就是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他发现教会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就是把它指出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呢你看到爱也不属纵容的。所以你就看到我想呢就好像弟兄所说他知道这件事他一定要做。就是说他要把那个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把它指出来。他指出来了就是因为就是要他的目的并不是说要让他们他们目的就是要把他们带回到神的光的里面就是把他们带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呢所以我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在保罗的心里面他实际上是爱教他知道一点的面教能够使全团发起来所以他为着教会的那个他爱教为着神的那个见证的原因他冒了要得罪哥林多人那个险他就是写了这封信他觉得在神面前他应该要做这个事情但是呢我想呢做这个事情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很容易的事情首先呢这个神的用人他在神的面前他必须要是一个没有就是可以说在神面前没有破口的就是他所以我觉得在第一节里面他讲到亲爱的弟兄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我想保罗能够写这封信因为我们不是说保罗已经完全但是呢他的的确确他在神的面前他的确在他自己就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就是在神面前他不允许有一些的破口在他的身上给人有什么的诽谤所以你就看到保罗他能够做这个事情他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活在神面前他就是有那个品格能够把哥林多的教会当时的一些问题很可能那可能是那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所讲到那个奸淫的事情因为他这里也讲到很多洁净这些但是我们不管是什么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在他做这个事情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呢他在神面前实在他知道他应该要做因为他爱他的教我想今天教会没有很多时候很软弱没有见证就是很多的就是说没有就是很多神的用人神的工没有就是说看到那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他没有好像保罗这样子就是用着爱心把这些人从那个黑暗里面带到神的光的里面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面呢实在是你看到保罗他 因着他坐在神的面前，然后呢，这些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在神的面前受了光照，他们悔改了，然后呢，他们所以后来他们成为保罗的使徒。提多把这个消息给那个保罗，你也看到那个保罗当时不在哥林多的，当他是在马其顿，就是你就看到他人不在那个当中，但是他的心呢，你就看到他实在是临上神的教会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他可以因着他们就是悔改，他褒奖这些的哥林多的信徒。所以我在这里就是看到其实现今也是很需要，就是说好像保罗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也是在神的顺服的底下，他做了这些事情，然后呢神也带出一个结果，就是让这些哥林多信徒他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愿意在神的那个光的里面，就是回到神的面前。
我看这一章第一节好像应该是连上上一章的最后那一节他既然有这些应许应该怎么样，刚才大家已经交通过了，但是我觉得这一章还有两点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他继续的就讲一个有新约执事属灵执事的神的用人，他应该活出来的对教会活出来的模样。第二嘛，这一章呢也交代了前书哥林多前书保罗对教会所做的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没有这个这一章里面后面的哪一段，你就觉得在前书他说了那么沉重的话有责备他们提醒他们哪一番说话结果怎么样了。如果没有后书这一章了，你就很想知道他这样对哥林多教会后来他们有没有悔改，有没有对付他们当中的人那所犯的错。这里最低限度就有一个交代，有人因为他们做的是那个忧愁带出来的那个懊悔那个也英文就是悔改，就是 repent 那个字，他们不光是好后悔，还有改，所以他你看保罗里面多么受安慰里面得着那个喜乐多么大。前面的一段我觉得那个重点是保罗就再一次对哥林多教会的人盼望他们能够宽大的接纳他们，这个当然刚才也提过了，回应上一章有一段的话。保罗这样要求弟兄们对他宽广心打开的时候，第一他自己应该是一个敞开的人，满了爱心，那个关怀，那个对他们的那个爱是很诚实的，很真实的，所以他这样爱他们，他就可以有权有那个资格请求他们来宽待来接纳他。还有一件事情，你看他说的话，我们上一次查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也说过了，他把他自己敞开将他的经历讲的时候，那一大堆 的话完全就是将自己毫没有保留，没有遮掩的那样将自己摆在弟兄姐妹们当中。所以好多时候我觉得这个是 mutual 彼此，你如果不是这样的， 对弟兄姐妹肢体们敞开你，你就很难要求你他们这样接待。这个我们在基督里过那个身体的生活，我想这一点我们要留意的。还有大家交通的没有多提到提多在这一章里面讲了好多关于提多的话。当然提多回去看见他们悔改带回来那个信息，保罗很多安慰。提多这个也是保罗在真道上的一个儿子，其他的一个就是提摩太了。这两个都是保罗的年轻的同工，但是你奇怪在使徒行传没有提到提多的。但是有一句加拉太书第二章一节，你回去看，原来那一次在使徒行传讲到耶路撒冷那次开大会，讲到外邦人信主要不要守律法，那一次的他就把提多带去了。他跟他去的时候，你们回去看就知道，在这一卷书里边提到提多，还有提多书，当然有提多书了。所以提多这个人好像没有像提摩太那样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好多时候很欣赏提摩太这个人。提多是另外一个神很重用的，保罗也你看他哥林多教会那么多问题，他不是他派提摩太回去，他是派提多。还有另外在提多书哪里你看见他在哥里底啊，那个好糟糕的那个教会，他也是把提多留在哪里。所以我想提多这个人保罗很看见他的长处，可能这个人就很敢说话也学会了好像保罗一样在爱心里面讲诚实的话。所以教会有问题啊他就去，如果你不敢说话就没办法可以在哪里做什么牧养的工作了。但是两个地方哥林多跟那个哥里底都是问题多多的，但是就是保罗自己没办法可以花那么多时间，他就把提多带去。所以我想提多这个人也是很宝贝，好多时候我们就没有太留意他有没有在他身上会有学从他哪里可以学习一点。我就补充这一个。
Do in English. Hello. Well, chapter 7, first of all, my Bible heading of chapter 7 says, Paul reveals his heart. And in a sense, as we read through chapter 7, you can see that Paul speaks very frankly and very honestly the feelings that is within his heart in this chapter. And as I look at it, what caught my attention was the word comfort that is mentioned here in this chapter. And the word comfort or comforted. And I see that there are about 7 times in these 16 verses the word comfort is being used. And what catches my attention was, of course, from verse 4 when he uses the word comfort the first time. He says, great is my confidence in you. Great is my boasting on your behalf. I'm filled with comfort. I'm overflowing with joy in all our affliction. Here I see he's filled with comfort. He's overflowing with joy in all our affliction. The 3 things coming together. Comfort, joy, and affliction. And Paul experienced all these 3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he has affliction within himself as well as the pressure that he faces in terms of dealing with the Corinthian church as well as with people who misunderstood him and things like that. But yet, he is overflowing with joy because at the same time, he's filled with comfort. And the word comfort here is the same word that comes from the word the comforter that Lord Jesus Christ promises, the Holy Spirit. So in a sense, I see that Paul, he is being comforted because the Holy Spirit within him gives him the comfort, at the same time gives him the joy in the face of the afflictions that he faces. So that when you see him mentioned each time, he talks about, in verse 5, for example, he says, "For even when we came to Macedonia, our flesh had no rest. We were afflicted in every side, conflicts without fears within." Lots of problems. And yet, he says in verse 6, "But God, who comforts the depressed, comforted us by the coming of Titus." So in the midst of all these problems that he has, where his flesh has no rest, he is afflicted, he is faced with problems, conflicts outside, inside him, his fears, and yet he can say, "God who comforts, comforted us." So Paul talks about this comfort that he has, and not only that, in verse 7, then he talks about not only by his coming, when he talks about Titus, and his brother, Sister Wong, he did mention about Titus, that not only by the Titus coming, but also by the comfort which he was comforted in you, that even when Titus was with the Corinthian Christian, Titus also experienced this same comfort. The comfort that comes when the Holy Spirit is within each one of us that gives us a sense of comfort. This, in a sense, like what Jesus talked about, the peace that surpasses all understanding. In the midst of troubles, in the midst of conflicts, in the midst of afflictions, in the midst of having to deal with all these kind of different difficulties, and yet you are being comforted, yet you are able to, as it were, find the peace within you, and that comes from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finally, the last two times when the word comfort is used is in verse 13. He says, "And for this reason we have been comforted, and besides our comfort, we are rejoiced even much more for the joy of Titus, because his spirit has been refreshed by you all." Okay, so I see this whole sense of this chapter where Paul reveals the fact that he experienced great comfort from the fact that the Holy Spirit gives him that comfort so that he can express overflowing with joy in the midst of all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that he has. Then the other word that catches my attention in this chapter is the word sorrow. And again, you find it mentioned seven times in this chapter, sorrow, starting from verse 8. "For though I cause you sorrow by my letter, I do not regret it, though I did regret it, for I see that letter cause you sorrow, though only for a while." And of course, the remaining verses, he talks about this same subject, verse 9. "I now rejoice not that you was made sorrowful, but that you were made sorrowful to the point of repentance. For you were made sorrowful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God, in order you might not suffer loss in anything through us. For the sorrow that is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God produces a repentance without regret, leading to salvation. But the sorrow of the world produces death." Verse 11, "For behold, what earnestness this very thing, this godly sorrow has produced in you, but vindication," and so on. And here, this word sorrow, Paul talks about him causing sorrow upon them, and yet he finds this sorrow that he causes the Corinthian Christian to have is what he calls godly sorrow, or sorrow in the will of the Lord, as he mentioned here, or sorrow in such a way that is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God that produces repentance, at the same time also leading to salvation. And here he's trying to show u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is a godly sorrow and what is a worldly sorrow. In the same way that this idea of comfort, when you meet sorrow as it were, if you are having the comfort of the Holy Spirit is able to turn that sorrow into joy, turn that sorrow into life, turn that sorrow into something that produces repentance. In other words, this is something which the Holy Spirit can do in us. that when we do some wrong, when there's a sin, when we realize a mistake has been made, it's the Holy Spirit that can do the work of conviction. And unless the Spirit convicts us, we will not be able to repent. We will not be able to turn that sorrow or that mistake or that sin into repentance, into life. Because if we continue in that sin and in that way of life, as he tells us, the sorrow of the world produces death. And here the distinction is to make on what is a godly sorrow, what is sorrow in the will of the God. And so long as we face problems in such a way that causes us sorrow, that leads us to repentance, that is in the will of the Lord, I think the Holy Spirit can work in us to turn that sorrow into joy, into something, as Paul here talks about, overflowing with joy in the midst of all the affliction. And I see in this chapter, Paul, in a way, gives his sense of rejoicing, his sense of feeling great comfort, even though he causes problems to the Corinthian Christians, even though he faces himself personally, misunderstanding, he faces people making accusation of him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yet, in this chapter, as the heading says, Paul speaks from the heart. Paul reveals his feelings right within himself.
我们感谢神，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七章弟兄们都提到，好像是跟第六章幕后那个交通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想说的更明确一点，不单是和第六章幕后的那个信息有关系。 就是跟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所提的那个事情，到那里引起。我们回到第六章里面来看的时候，他那开头就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悦纳了你们，在拯救的日子我拯救了你们。第六章说了这个话。 说这个话呢，我们要追起来的时候，你很清楚看到，还是跟着第五章幕后的那一个，神把他的恩典显明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把我们带到一个这样的结果里，那个结果就是我们要成为神的义，那是因我们要成为神的义。 那又就是说，我们要成为神自己的彰显，神自己的发表。通俗一点来讲，就是说，我们要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所信的主。那你怎么能可以进到这样呢？第六章一开始就说，首先在心思上面，我们要看到。 我们所承受的那个恩典是那样大、那样荣耀、那样的丰富，那我们就有一个心思在那里受催促，我们不能辜负，或是突然接受神这样的这个恩赐，那就引出了底下第六章里面幕后所提到了，你怎么能？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首先要学那个功课，就是分别，懂得拣选神和拒绝神所不接受的。那这个分别的功课，就是第六章的底下的时候已经说了。 从好多方面来提到了，那是基本上来说，那是说到我们和神的关系，那原则上面也指导了我们在生活上面的那个拣选。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从所以第六章的末了的时候，就说到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有分别出来，这个要求是全能的神说的。那然后第七章接上来，我们就看到了神有这样的安排，同时又有这样的应许，叫这一个安排可以做成在我们的身上。那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那个关系，神有一个安排是把我们要升到高处，但是我们能上到高处的这一个安排呢，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是没办法上去的。但是感谢神，神自己给我们有应许，他会负责把我们带到那一个点，就是他所要我们到的那个点。那所以就引到第七章，就说到了神给我们有了这个应许，那我们就要很实际的来跟上来了。那怎么跟上来呢？这里很有意思，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吴迪松就已经特别提到那个点，但是我想我还是愿意在那个点上让弟兄姊妹们多留意一下。那就是你怎么能进入这一个应许，享用这个应许来引出洁净自己的那个结果呢？那里特别就提到说，除去身体和灵一切的污秽，敬畏神。我们的弟兄特别指出那个魂的一个字呢是没有的，就是说第一节的里面所说的呢是点明显的点着两个点，一个点是身体，一个点是灵。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好像我们弟兄姊妹一直交通下来的时候得出那个结论，就是说魂的那个拯救，但是为什么魂的拯救那个主要的学习的对象不是魂本身呢，而是只有身体跟灵呢？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看到我们承受救恩的人在神面前所承受的那个救恩的事实，有两样是立刻就在我们身上成为事实的。我们多次提到这一个的了。我们说我们整个人的结构就是灵魂体，但在救恩的在我们身上显出的时候呢，灵的难处立刻解决。当然说的这个完全是地位上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神悦纳我们的那个资格的那个问题。灵这方面没有难处，身体那一方面也没有难处，虽然我们还没有到要等着复活的那个地步，但是我们已经接受了那一个资格，我们是一个有条件从死里复活进到荣耀里去的人。那这个从资格上面从地位上面来说，这两样你一接受主的时候就解决了。但是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堕落的那个很根本的那个原因，就是那个魂的那个，当然我们不详细说的那个过程，但是我们要说的就是说我们的祖宗堕落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发生变化的最厉害的呢就是魂，因为他那个厉害的地位就是把谁做主的这一个事实做了一个很180度的转变。那所以在神给我们的救恩的上面的时候呢，神也 必须要让我们那个在魂的拯救的方面接受一个180度的回转。那这个就成了我们整个在救赎的成长，生命成长的过程里头，或者说在享用这个救赎的那个完备的时候，那个最重的那一个点。我不扯得那么远了，我们就但是回到这个地方来。这里特别提的时候，要除去身体和灵的那个污秽来敬畏神。那你说呢，魂不必管他了？不，弟兄姊妹，我们留意到，特别在这一个地方你注意，我们承受神这样的一个应许，那我们怎么来接受这个应许呢？神就让我们看到特别连上第六章末了的时候，末了的时候就非常明显，就说到那个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属神的跟不属神的东西不能调在一起。那这个原则摆了出来的时候呢，他这里就提要让我们去注意，在身体的方面你要很清楚的分别，不沾染污秽。在身体上有什么污秽可以沾染呢？然后又说在灵里头也是要脱离那个污秽的沾染。那在灵里面要脱离什么沾染呢？如果我们细细的去注意的时候，我们体会得到了。如果从灵里和不沾染污秽来说呢，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不属神的事物我就不碰。这个就是在灵里头不受沾染。所以不拜偶像，不用什么的人事物来代替神，不在神以外来设立任何一些的事物来影响神对我们的那个主权。那这个是在灵里边的那个事情。然后在身体上面也是这样，身体就说到我们生活那一方面，我们所接触的所有人事物整个的环境里边，我们也承认许许多多时候我们的软弱或者失败就是跟我们周围的人事物所给我们的一个影响，我们没有一个很明确的那个心思或是一个态度来跟他们去分别。那结果有许多时候用最比最最最最所以这个刚过的主日那个弟兄就是赌博的那个弟兄，他的这样的一个回转很叫我们的心摸得着的。其中一样是什么呢？一个那么沉迷赌博的人，他一下子就能从那个赌博里头脱出来。别从前的那些伙伴还是给他许多的机会。我们不得不说的，许许多多的是我们的愚昧和软弱是在这种情形里头出来的。也许别人跟你说，哎呀算了，你信了主，你不喜欢，那就以后就不少傻一点了。但是今天我们总是缺一个人啊，你凑凑高兴了嘛，那大家呢我们也高兴，你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那一点点的东西啊，你也想想也是过去那么久都是这样过来了，也不差在这一次。这样就完了。你一下去那个老的东西就马上就出来了。那身体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所接触的许许多多的人事物， 就不住的在那里给我们一些影响、诱惑、吸引，要产生一个结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点的偏离。我们一留下地步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就产生破口。感谢我们的主，他在这里给我们说得很清楚，你在灵和身体里面是脱离那个污秽的时候，那就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就如同这里文字上面给我们所看到的，灵魂体那个魂就出不来了。那用通俗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说当我们会按着保守我们灵里面的那一个洁净，也保守我们身体上面的不沾染污秽，就引出一个结果，你没有留下堕落的魂在我们身上找到出口。我们这个人就好像被主带到一个地步，只是成为神的出口，而不再给肉体有出口，不再给魂有出口。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那感谢我们的神，保罗是说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就引出很具体的一个实际的操练来，那所以就带出底下在弟兄们中间的彼此的结带。那这当弟兄们当中彼此的结带的里头呢，我们留意到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保罗是从哥林多教会曾经对保罗并不欢迎，不喜欢，我不承认他是使徒的传，使徒的这样的一个职事。那保罗好像在这里轻轻又再提这个在前书里边已经提过了，他在这里也轻轻再提那个。保罗只是不是在责备他们了，只是说你们会发生这种情形，是你们在神的面前心胸太窄了，你们没有看到尝到神的那一个恩典是那样的荣耀和丰富，那结果就把你们放在一个很狭小的地步，只看见你们自己所喜欢的，只看见你们自己所重视的，而没有看见神手里头的工作和神的那个定规的旨意。但是保罗在提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那是引着这一件事情来带出一件什么事情呢？感谢主，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在神的面前实在是长进了。那以前你们是这样子来看我，现在如果从前那个时候我说你们要宽待的心来接待我保罗，你们听不下了。现在我再来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你们听得下了。怎么印证呢？他就带出提多的事情来了。一带出提多的事情来的时候，那就说到哥林多教会在保罗和他们交通和让提多到他们当中有交通的那个事情上面，就让他们看见他们在神的面前从前实在是没有很准确的活在主的心意里。但是现在呢，保罗就说提多一回来告诉我你们的事情的时候，保罗就说我就很喜乐了。在他没回来以前，我心里还有点疙瘩，我一直会想，我 写的信给你们会不会太重，伤了你们的那个感觉呢？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是不该如此做了。但是感谢神，他说提多一回来把你们的光景一说起来的时候，哎呀，我就释放了，我就看到我没有做错了，我是坐在主的那个心思的里头，正如现今你们也是活在主的心思的里头。那弟兄姊妹们，感谢我们的神，当你这样看上来的时候，保罗好像在那里就说出了一些你们我从前懊悔，现在就不懊悔啊。你如果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来懊来的话，你们一定懊悔。如果你按照神的意思来接触一切事物的时候，你们就不会懊悔。这一段话我特别请求弟兄姊妹们要留意，不要只是看作一个生活的指导来接受，你必须要进深一步看到很清楚那是什么。正如弟兄刚才的特别的交通，但是我要特别指出来的呢，乃是让弟兄姊妹们你来看到保罗在那里就指出了我们在神面前，你要进到那个主自己的那个宽广里头，或是说进到主自己的那一个荣耀和丰富的里头，只有一条路走，那一条路走就是按照主的心意来接触一切的事物。如果主的心意叫你懊悔，你就懊悔；如果主的心意让你喜乐，那你就不要去考虑太多其他的事情，叫你自己失去了喜乐。那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用我们一个比较熟悉的话来说，那这是什么？这不明明就是恩典的恩高的教训吗？恩高的教训不是保罗说的话，那是约翰说的话。但是保罗说到恩高的教训的经历，在他的书信的里头几乎没有一封书信不提到的。那现在提后你就看到保罗在这里，就他虽然没有用恩高的教训这一个话，但是他确实在那里说恩高教训的这件事。保罗自己所用的是什么呢？我里面的平安，基督的平安在我里头做主，这是保罗用的话。但是用的话语虽然不一样，但是带出的那个事实却是一样。最近我碰到一个姊妹，在我们中间聚会了好久，啊，他就来说，来跟我说一件事情。哎呀，他说以前我听你们年长的弟兄们，当然其中很重要的还是说我了，但是不但是说我了，那反而说你们中间年长的弟兄们。平常的交通我怎么听我都不懂，我想来想去都是想不通。他说最近我懂了，这个就是最近他才跟我提起这个事情。他说最近听年长的弟兄们在那个交通的时候我懂了，我但是懂了，并且他在那里很觉得得帮助了。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留心的事情。那为什么以前不懂， 现在懂呢？为什么现在能懂，从前不懂呢？这个我们你要去解说的话，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理由来说得清楚的。但是我们承认这个不是当时某哪一个姊妹的经历，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就是看我们什么时候走过那一段的困惑。但是你怎么能走过那一段的困惑呢？就和这个里面的平安也好，恩膏的教训也好，你怎么用那个名词，这个并不重要。重要就是说你里面那个感觉怎么了？你不懂得主的话的时候，你里头平安不平安？你里面如果觉得不平安，感谢主。你里头如果是觉得很厌烦死了，又是这个弟兄交通，弟兄姊妹们，这个难处就来了。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什么时候我们灵里面一给打开，圣灵的工作了，这个我们跟神中间接上来了，什么难处都好像停了。那就像这里头所说的，你就进到喜乐的里边去了，就释放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哥林多教会能从前书的当时对保罗那个对抗的情绪那么厉害，来到后书里头能接受保罗这样的，你说劝告也好，勉励也好，甚至是说保罗更进一步的去引导他们都好，那在后书里头都包括这几方面的成分。我们看到那个关键在哪里的，那个关键就是从认识新约的知识那里头开始，而享用新约的那一个特点。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当神的儿女们会这样的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了，从第七章里边，保罗喜乐了，哥林多教会喜乐了，提多喜乐了，连我们今天读这些话的人呢，我们也在那里分享他们的喜乐了。我们特别感谢神的，你注意到，有时我不晓得那个在翻译上，如果翻译的更好一点，不给我们特别，我是说中文就这里没有那个引起那个不太容易给我们误导的那个的，那就是说到提多的提多那后来的那一点点。提多到你们那边去的时候好像提心吊胆的，但是哎呀，结果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他就不是那样提心吊胆的，就相反的，看见好像我们中文圣经说你们是怎样恐惧战惊的接待他。我想这个如果翻译的更好一点呢，那会说出七章里边的一些美。那在我个人的个体会里头，就是说，如果你读前书的时候，他们对保罗是那样不客气，那么像这保罗，你用人的话来讲，你差一个徒弟来，我们哥林多教会的人还会把你提多放在眼里吗？我们如果留意前书里头的那个光景，你看提多在那里头应该是不好过的。 但是现在提到到了那边的时候，好像我们整个情形翻过来过来。这里就说了他，哎呦，恐惧战惊接待他。在我自己个人的感觉里边呢，不一定是那样发抖的那类，那把他都接过来。一个挺明显的，哥林多教会没有因着提多年轻。是年轻的弟兄用保罗跟提摩太说的话来放上去就最好。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但是你怎么能叫人不看你小叫人不看不小看你年轻呢？首先你要活出来，你就不像一个还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呢。人家要看你年轻，他们也没条件把你看年轻。但是感谢我们的主，哥林多教会在这一件事情上看到了。保罗上面说的我从前不看以从前我是凭外貌去认人，现在我不敢了。因为我凭外貌认人的时候，我就犯了一个非常厉害的错误，那个错误就是认错了基督。但现在我不敢再凭外貌了。那不凭外貌凭什么呢？凭基督的生命，凭属灵的生命，在生命的感觉的里面来和神的儿女们来接触。那正因为这样，我们才看到保罗在这个时候就说到，我向你们哥林多教会我是完全敞开的，你们现在也已经有点敞开了，但是你们还可以继续的再敞开。那这就引出了，如果把这个信息摆在哥林多后书的里头，那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个教会在神面前能被神去纪念，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严肃的，就是做工的人向着神的向着教会是敞开的。翻过来，教会对着做神工作的人也是敞开的。那这样的一个彼此的敞开，就带进属天的喜乐和祝福在当中。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保罗虽然在那里好像并没有注意的去说这个话，但是因为从交通的那个信息上来的时候，他引用了一些他们当中发生的事情的具体的例子，也就把神的儿女连同保罗自己。那我在这里我要提一句，我提一句话，弟兄姊妹可以参考的。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常常有一个错觉，以为保罗是在非常成熟的光景的里头来和教会寻求交通，不一定。那如果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这确实都是保罗真实的跟随主服侍主的开头的那一段的时间的事情，他当然是一般来说是比一般的神的儿女们是走在前头，但是你说他那个时候生命已经到了成熟呢，恐怕还是需要经过一段的时间。因为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晓得，在他幕后一直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还出了毛病呢，是吧？所以你不还在那个时候保罗还不能算是一个很成熟的人，但是他是总比一般弟兄姊妹们多 认识主一点，多经历主一点。那因此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交通道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单是说教会在那里蒙福，连做工的人本身也是在那里承受神更深的祝福。那这个只是特别我们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你看到那就是要回到主说的话，主说的话，你们要同心合意了。什么叫同心合意？神的儿女们，不管你是服侍主也好，你是被服侍也好，我们都是彼此敞开的活在基督里。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哎，我又是说太多了。
有几位带我们有点祷告，
回应的祷告。